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21集哦。那上个礼拜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我们的 Mula 因为我感冒的关系，所以我们延后了一天，我们到礼拜四的这个中午我们才进行我们上个礼拜的 Mule Live。 好，那今天我的感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的身体恢复了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礼拜三同样恢复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直播时间哦。那有些人说上个礼拜没听到，有点空虚感哦。那总是这个样子的哦，我们尽力维持每次都是能够稳定正常。我也很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来收听，那只是当然那因为上个礼拜我真的身体不太舒服啦，所以就延后了一天。那以后还是很希望能够准时哦。那有人说厕所跌倒很危险哦，那对啊，今天有一位艺人小鬼哦，因为在厕所跌倒哦，就很年轻就过世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好不好？那这个人身安全呢，在特别是浴室哦，我跟你讲，很多人哦，不要小看浴室，特别是有一定年纪的人，我跟你讲，浴室跌倒是真的非常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浴室都尽量要做一些防滑的处理，好不好？要做一些防滑的处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今天我们有业配啊，但是在业配之前啊，理论上我们一开始要先业配吧啊，但是在业配之前有两个小的话题，本来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但是临时想要讨论啦齁，那就是简单跟大家聊一下。第一个话题想要聊的是那个台科大的校长的一个候选人齁，被爆料加入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千人计划。那这个事情啊，我突然临时想讲，是因为我刚刚早一点我在看那个政论节目，我就看他们在谈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不是说这一位教授他一定有问题哦，但是我真的要建议政府要把千人计划有参加在台湾有参加的人要查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千人计划，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它在海外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收买计划。收买什么计划？收买技术，收买人心，收买情报，以及收买一些到时候可以呼应他们的一个人脉哦。并不是说加入千人计划就一定是间谍哦，他可能只是单纯说我跟中国合作有个计划多赚一点钱而已哦。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查清楚会比较放心哦。美国那边也是彻查千人计划的，所以我个人真的是认为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必须去查出台湾所有有加入所谓中国大陆千人计划的人员，他们到底做什么啊？这第一个话题吧，临时加的。第二个话题是昨天晚上哦，应该说今天台湾早上的凌晨 Apple 有他的发表会啊。好，那这个发表会老实说我觉得没有非常厉害，有一点点小失望哦。那这里有分成两个部分。如果我们讨论 Apple 推出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用的这些技术以及它能不能卖得很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从商业层面来讲，我觉得它这些东西未来都可以卖得很好。可是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些科技巨头的期待并不是只是他们要推出厉害的产品，我们有时候希望他们能够突破我们的想象，突破我们的脑袋的想象，然后把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做出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当然是有点失望的。那我们以后每个礼拜一会有这个所谓的巨头与独角兽的一个直播，那欢迎到时候礼拜一的时候我应该会谈一谈昨天的这个 Apple 的发表会，到时候再来跟大家细聊。所以有兴趣听我们 N 观点谈这个 Apple 的发表会的，那就锁定下个礼拜一中午的一个直播咯。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业配。你怎么知道我刚刚看林宽？对了，我刚刚看台湾向前那个什么年代向前看，所以其实刚刚就看他们在谈，我也觉得我也想讲一下，临时被那个撩起来说要讲一下这个话题。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我跟你讲，我这次帮大家弄到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业配的，这个是什么？这个业配叫做高家老菜谱，高家老菜谱的 N 观点独家的中秋礼盒。 好，你想买的话可以去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文字区哦下方来做一个连结哦。这个我跟你讲，我真的超爱这个东西的。这一次能够帮他们业配，我真的非常开心了、哦。基本上呢，它就是卖一个这个样子的礼盒、哦，它叫做高家20年老菜谱。我跟你讲哦，我先还没有介绍老菜谱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老菜谱，就是我跟这个产品的一个缘分哦。基本上齁，在我们上一次卖那个棉朵云之后，我们就哇，大家所有厂商都拼命喜欢来找我们 N 观点业配，因为在我们都能够卖得很好。结果呢，这高家老菜谱就来找我。然后呢，你知道一件事吗？我老婆她以前会煮一个老菜谱鸡汤给我吃。然后呢，我就很喜欢吃我老婆煮的老菜谱鸡汤。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老婆买的是哪一家哦，所以我就后来回家就跟我老婆说，哎，这个有个叫高家老菜谱的，想跟我们做业配合作，我请他们寄一包老菜谱让我们来吃吃看。结果你知道吗？我老婆就说，哇，高家老菜谱就是他最喜欢的老菜谱啊，就是他我们家的那个很好喝的这个老菜谱鸡汤，他就是用高家老菜谱做的、啊。所以啊，我就很开心，我老婆很开心，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跟他谈，然后我们就来跟他来帮他们业配，来帮他们把这个东西卖给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呢，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老婆都用他们家的老菜谱来煮东西给我吃，所以我已经吃过他们家的老菜谱，已经吃了好久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哦。所以我跟大家讲，大家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老菜谱买爆哦。那我今天要先来做一个吃播。这个吃播是那个我老婆今天煮给我的这个菜谱鸡汤哦，老菜谱鸡汤。你看这个黑黑的呢，这个就是老菜谱。然后这个汤呢，就是用老菜谱煮的鸡汤哦，这是鸡肉啦哦。我跟你讲，这汤真的很好喝，这汤真的很好喝。我跟你讲哦，而且你知道我老婆为什么当初会买他们家的老菜谱来煮菜谱鸡汤吗？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超级懒人料理，你知道吗？你要煮这个老菜谱鸡汤哦，你只要家里有个电子锅，然后呢，你把老菜谱，就是你把那个老菜谱丢进去，好，那你要先洗一下啊，丢进去，然后让它稍微熬一下之后，再把鸡肉放进去，然后再让电子锅再煮，按那个煮汤功能是吧？再过个二三十分钟吧。汤就煮好了，而且这一道菜的这个水准哦，你去外面那个一般那种厉害的那种餐厅，有些餐厅它也会有老菜谱鸡汤嘛，我跟你讲完全都不会输，就这么简单咧，就这么好吃咧、哦、我很想叫我老婆出来跟大家证言一下说这个老菜谱很厉害，但是她不愿意上镜头啦，所以那个我今天再吃一口就好，我们来吃播一下。它的老菜谱哦，味道非常的足哦，真的很好吃。好，那然后为什么我要叫大家要把这个东西买爆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老菜谱哦。老菜谱哦，它基本上就是他们号称所谓制作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菜谱，叫做老菜谱。就一般我们吃的那种菜爆嘛。就是那可能他们就是做几天或一两个礼拜，但是呢，老菜谱它整个制作期间是超过二十年的、哦，所以它最后那个菜谱就是那个菜头就白萝卜做的嘛，它最后会变得黑色的，所以它外号叫黑金哦。那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松露有没有？那有些人甚至说这个东西它的对身体的健康效果是媲美人参的哦。好、哦，不过当然啦、啊，哦，我没有办法替这个养这个。他有没有办法媲美人参作证呢？但是我可以作证的是什么？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一个料理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作弊包吧，就是他可以让任何料理白痴都可以煮出超好吃的鸡汤，或者超好吃的这个各种的一些这种炖，就是因为他放在那个水里面嘛，然后去煮个东西。我跟你讲，他可以让料理白痴都煮出非常好吃的东西。那当然啦，如果他在一个大厨的手上的话，他就能够做出非常美味的一个东西啦。然后这一家高家老菜谱，我觉得应该是市面上现在最高品质的老菜谱，他们用的都是二十年以上的老菜谱哦。这个很像那个酒，你知道吧？很像那个威士忌的那个酒，就你让我们买威士忌，你以前喝那个酒，对不对？威士忌的酒，那个越多年份的就越贵啊，一样是麦卡伦。 15年就比12年贵，18年就比15年贵，好，然后拿出一罐25年一罐30年的，那就不得了，那根本就那一罐就是像黄金一样很贵，超贵的。那其实这个老菜谱也一样，他们就是把它封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储藏的这个可能是发酵的这种桶子里面吧之类的，我没有去研究它怎么说。然后什么20年之后再开封，然后再拿出来卖，所以它数量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哦，我跟你讲，他现在卖这个礼盒是这个样，他这个礼盒哈、哦，里面有10包这个老菜谱，有10包老菜谱。那这一包的老菜谱，他基本上就可以煮一个10人份，就是一锅这么大锅的10人份的一个汤哦。但是我跟你讲，之前我老婆哈、哦，她在买这个的时候，她有点买不下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便宜哦。这样一小包，好、哦，你如果买它的最小分量，3包要990块。简单讲，你用330块去买一锅汤的那个哦，很棒的汤头、哦、或者是你省点用啦，你用一次用一半的话，那就165块买。那、啊、这所以其实它不便宜，它这么好吃，当然它也不便宜。可是，欸，为什么我说这次要买爆？就是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这次特别跟高家老菜谱谈了一个超级超级特惠的一个价格，多特惠！我跟你讲，这一包啊、哦，这一盒里面这个是十包的一个礼盒，这个十包礼盒原价是2900，代表你买3包，一包330，你买10包，一包就290，就比较便宜了，对不对？因为买越多越便宜，这是我们资本主义正常的一个理解嘛。可是我们有个专属优惠码，你只要在我们的这个连接里面输入 NN520、哦、这个优惠码，你可以再折400块哦，等于250块，2500块就可以买到10包这个老菜谱。而且他还有送个东西哦，他还额外送这个所谓的青春菜谱。好、哦，青春的菜谱就是没有20年的菜谱啊，他们就是2个月的一个菜谱。好、哦，那这个呢，他是送3包青春菜谱，价值150块。我觉得我好像那个电视台购物、哦，而且他们还会送个很厉害的，这个叫做黑金茶，其实就是把菜谱哦放在茶包里面让你去泡茶。我现在今天的茶就是用他们的茶包泡出来的，然后就等于是。因为其实他们说老菜谱很养生嘛，特别对喉咙气管很好，所以你如果是想要那个喝得很健康的，你可以用这个泡茶，而且它是低盐的，所以它不会像一般那种老菜谱非常咸，然后非常的可能会钠含量过高，它也不会。好，那这一包呢，基本上你在它网站上买一包要100块，所以我跟你讲，它等于2500块。可以买10包老菜谱，价值你如果一包一包买是3300块，再加上总价350块的赠品，所以你得用2500块买到3650块的东西哦，这不是开玩笑。你去搜寻高家老菜谱网站，你上去连这个商品，它就是卖这个钱，而且人家卖的可好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帮他特别定制了一个N 观点专属的中秋礼盒，我跟你讲，无论你是要自己煮菜，或者是要送礼，我跟你讲，我觉得都会很划算。特别是现在中秋节到了，然后你要去送你的一些亲人，如果他是会煮菜的，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跟你讲，你送一个这个礼物给他们，一定超惊喜的。因为老菜谱不好买啊，外面，而且这个又是可能市面上最好的老菜谱，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味道。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我们帮大家争取到这么棒的一个优惠，我希望大家把它买爆，大家把它买爆，买到它完全缺货，好不好？只要你自己想要吃非常好吃的菜谱的人，然后用来，我跟你讲，老菜谱不能直接吃哦，拜托，因为它是陈年的，所以其实它比较适合煮汤或者拿来炖一些东西里面加进去，它是一个调味的一个素材，好、哦，拜托不要直接吃，好不好？这个直接吃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超棒，这真的是我跟你讲，我身为一个吃货，我身为一个美食达人，别的东西我不敢说，吃的东西我跟你讲，我推荐的绝对很强、哦、我跟你讲啊，看到这次这个价格这个优惠，我老婆就立刻叫我要买10盒啦，直接买10盒啦。哦、就是说因为平常我说真的，他们真的没有很便宜，所以你如果就是一包一包买，或者是他买他们最小的分量的3包，一包330，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贵。可是我跟你讲，这一次的这个特惠，哦，才2500块耶，你就可以买价值在他们的网站上10包的，就是你分开买10包要3300，但是他的特惠就是2900，那你便宜400块，还额外送3包青春菜谱跟2包黑金茶。哦，这个黑金茶， 就他们自己独家研发，就把菜谱老菜谱放到茶包里面，然后让你什么，让你平常在办公室，你总不可能在办公室想喝个养生的菜谱的鸡汤，你有办法自己去煮汤吧？没有办法吧？所以你就拿个茶包泡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今天这个业配讲超久的，我觉得厂商超赚的，好不好？你知道那种一般的那种 YouTube 或 Podcast 这种口播广告，大概就是要求，其实就是讲一到三分钟而已哦。可是你知道，我讲到这吃的，我就停不下来嘛，我就真的觉得这东西太棒了，我就让大家把它买爆，所以就。天哪，我就讲了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啊！不讲了，不讲了，等一下结束了。我跟你讲，想要买的，在我们的 YouTube 下方的有连结，有连进，可以连进。你在它官网找不到这个特惠组，只有在我们的连结找到 YouTube 的连结或者是 Podcast 的连结都可以找到。好、哦、啊，我发现大家其实也都很喜欢听我讲吃的啦，哦、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个有个小惊喜啊、哦，最后的一个节目。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来讨论我们今天的几个话题了。好，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哦，那这个话题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知道，就是前几天吵得非常非常凶的，就是所谓的香港人士偷渡来台的一个事件。好，偷渡来台的事件，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记者、哦，他的名字叫做钟胜雄，然后呢，他就在脸书发文说他。协助啊，经由东沙偷渡了五个香港的民运人士，但是他把这五个香港的民运人士交给台湾官方之后呢，突然就人间蒸发了，官方完全不给联络，连律师都不给找，不能让他们打回香港之类的，所以他在一些挫折之下，他就出来发了一篇文章，好，然后就希望号召一些。力量吧，一些声援吧，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老实讲啦，当他出来发文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看到这位中记者的文章，我是看到瓜吉转发之后我才知道，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看到瓜吉转发之后才知道的。那当然了，我刚开始看到这一个贴文的时候，我第一个心中产生的疑惑是，这些香港偷渡来台的，我们把它叫做。民运人士或者是抗议人士反抗中国的分子好了，他们来到台湾、哦、可能被我们的官方先就把他藏起来，假设叫藏起来，我其实有个疑惑，就是我觉得这位记者中信记者、哦、他有这么 好不相信台湾政府，觉得我们把他们藏起来会虐待他们吗？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如果在中国失踪，你当然会怀疑是不是被怎么样，可是老实讲，你偷渡来台湾，我们台湾没有任何理由要虐待他们或者是把他们怎么样，好吗？那很多所谓的政治难民哦，这种政治的难民本来就会被藏起来，好，然后避免什么，避免引起这种国际的外交纠纷之类，就把它藏起来。我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哦，叫做猎杀红色十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当年是很经典的一部片，就是一个苏联的舰长好驾着核子潜艇叛逃到美国，然后最后当然这个核子潜艇被带到美国，可他们就故意假装那个猎杀红色十月号被炸沉了，被就 沉没了，然后呢舰长死亡了，所以舰长他虽然成功的投诚到美国去了，可是他的身份却消失了、哦、事实上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嘛，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只能做不能够说。那我其实说真的啦，我对于这位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这个文章钟胜雄记者的文章，我心中最大的疑惑是，你有这么不相信台湾政府会安全的保护这些人吗？应该不至于吧，对不对？那当然啦，后来就有很多人转发这一篇文哦，特别包含了瓜吉哦，因为瓜吉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红。那这一发之后，就引发了很多的那种网络上的炮火，彼此战来战去。哦，这里面呢、哦，有些人就是说啊，那个钟胜雄你这样子，还有这个路线曝光，难民逃跑的路线曝光。当然，这条路线其实早就被封了，所以其实应该不至于是跟这篇文有关系了。那可是呢，有些人就说，那你现在是要害这些人被遣返吗？害这些偷渡来台的这些香港的抗议示威分子被遣返吗？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趁机哦，就说 骂民进党政府说，你们所谓的挺香港都是嘴炮，好、哦，就是民进党都骗票啦，用香港骗票啦，根本没有挺香港啦。好、哦，那也有一些人觉得，台湾是不是应该要修改难民法，哦，来接受更多的港人哦？啊，基本上，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这个钟胜雄记者，所以我不太清楚他的原意是什么，我不知道他的原意是什么，但是我只能说，我们从结果来看一件事，就是他发这个文，基本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好，我觉得钟胜雄发的这篇文，基本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唯一获利的是谁？唯一获利的 maybe 就是香港跟中国大陆的政府。他对于香港有好处吗？对于这些偷渡来台的人有好处吗？对于台湾政府有好处吗？好像都没有好处欸。如果这些人偷渡来台，希望台湾政府提供一个保护的话，那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要很低调？你那么高调，让他们打电话回去，让他们可以找律师或什么之类的，那你不就是逼台湾政府很可能必须要遣返他们吗？如果港府要求遣返偷渡客，台湾政府该怎么做呢？台湾政府要说不，我们就是不遣返偷渡客吗？不是不能这样子做，可是这个样子做就是逼台湾政府去冒政治风险，好，冒外交风险。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政治上面本来就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好，我相信啊，今天如果有对岸的异议分子，不管是香港的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他们透过管道特别潜逃来台湾，我觉得台湾都会很乐意伸出援手，好、哦，可能是北京那边的政治犯逃到台湾或者香港的之类的，我觉得台湾政府没有理由不伸出援手，好、哦，至少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但是这不代表台湾政府要出来喊说，哎、欸，我已经收容了谁了，我救了谁了，台湾政府需要做这件事情吗？你台湾政府自己出来敲锣打鼓喊这件事情，不是很奇怪的吗？好、哦，那你马本来这些人安安稳稳的在台湾，现在你马上就面临一个压力是，是啊，中国要求他遣返，或者是拿这个东西来趁机来那个、哦，甚至抓在台湾在中国抓几个台湾人，要求政府交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其实大家在看这些政治上面的这些问题、哦，或者是这些。真的要了解一个，要有一个政治现实在那边。这件事情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它是影响到各方势力的一个互相角力哦。那台湾也不太可能哦，因此就通过一个什么叫做香港难民法。今天只要是香港那边被迫害的，都可以直接移民台湾，台湾保护你。这个基本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台湾民意不一定支持。台湾的民意不一定支持大量的难民。第二个是什么？台湾能不能接受香港的难民？这件事牵扯到美国、中国、台湾各方的一个角力。这件事不是台湾政府说要做就能够做的。这件事情还要美国老大哥决定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做。今天简单讲，美国要台湾做，台湾也有时候可能也摸摸鼻子做。可是台湾没有办法主动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真的啦，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那当然有些人就批评一件事情是什么，批评说那你民进党政府你当年喊什么撑香港啊，然后用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来卖芒果干啊，就是亡国感啊，你就是利用香港的骗选票。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来说，所谓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它是不是一个卖所谓的亡国感或者是卖芒果干，诶，我觉得的确是没有错。可是这件事情也没有讲错啊。什么叫做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意思就是，你看今天香港因为一国两制被撕毁了，被中共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守住台湾的政权的话，我们台湾如果被拿过去和平谈判的话，我们未来也会被骗，我们被统一就会像香港一样惨。所谓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指的是你看到今天的香港，就是未来如果台湾哪一天如果被统一之后会沦落到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在激起台湾人的一个亡国感的情绪没有问题，我同意这个论点，这也不一定是错的。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也很有亡国感啦、啊、我也不想被中国统一，台湾大多数人没有想被中国统一啊。可是事实上，如我们在某个阶段，我们在 曾经在某个时间点，我们离被中国统一是越来越靠近的一个路线。好，当然啦，必须说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好，在马英九政府的最后一两年，其实这个路线已经完全被反转了。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其实台湾曾经有一度是有被，我不要讲被直接投影，被进入某种程度的和平协议的一种可能哦。所以其实所谓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只是告诉台湾的一件事是什么，你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给你的任何承诺。今天中共可以撕毁跟香港之间的一国两制，明天自然也可以撕毁他答应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和平协议的一个条件。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台湾人挺香港？台湾人挺香港并不是我们能够无止境的帮助香港对抗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啊。难道我今天香港人说要求台湾人派部队去攻下香港，我们能够做这件事吗？我们也不可能做这件事，不是吗？如果台湾，如果有今天有香港人说，那个你们中华民国不是宣称有香港的主权吗？你们派海军陆战队来把香港打下，我们台湾有可能做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台湾人挺香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两边一同，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的敌人叫做中共大魔王。那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对付他，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伙伴，我们是战友，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对抗中共。那如果今天香港在，如果今天无论在美国，无论在这个台湾啊，这些在海外的香港人是要成立一个守护香港民主的一个基金会，我相信台湾人很愿意捐钱、出钱出力来支持啊。可是这不代表台湾得为了香港去跟中国进入一个高度的紧张状态，或者是甚至说为了台湾跟香港开战。好，台湾也没有办法接受人数太多的中国难民、香港难民，说错，我们也没办法接受太多的香港难民，因为这有经济的冲击，有国安的问题，这中间有没有办法混进很多间谍？应该也有办法，也有国际法的这些处理。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老实讲，台湾怎么对于香港的帮助，就是必须是比较暗地的，就是比较就是偷偷的帮助，我们只能这样做而已。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你家的隔壁邻居有个家暴的丈夫会打老婆，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协助报警，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老婆被打了，然后说现在要去看医生，你身上没钱，你可以借他钱让他坐计程车去看医生，对不对？这些事情是你可以做的，可是你不能为了这件事情去她跟她的丈夫打架吧？好，这很奇怪，对不对？家暴，你隔壁邻居家暴丈夫打他老婆，你可以帮忙报警，或者是你可以帮忙报警，就是找美国看看能不能帮忙，或者是啊，你要去看医生，我们提供一些计程车费用。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为了这件事情去跟她的丈夫打架，好吗？这个是超过了我们能做或者我们该做的。台湾人绝对是香港的在对抗中国这方面的盟友，但是我们这个两个盟友虽然面对同一个敌人，可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的目标不相同。台湾是拒绝被统一，香港只是希望维持一国两制，目标其实不相同。台湾人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香港人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状况也不相同。所以怎么样帮到香港人，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是在台面下尽力帮忙，然后在精神上努力支持。今天香港人有香港有个可信任的团体，他在台湾说要发起一个台湾人捐钱救香港的，我相信我们台湾人很愿意捐钱支持的。或者是他们如果需要任何的网络的宣传或者是之类的，我们其实都很愿意做。可是有些事情像这种偷渡的东西，少量的我们把它藏起来，我觉得没有关系。大量说真的也没办法真的接受了。那当然，以这一次的事件来讲，我更不清楚知道这位中信记者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做了这件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好了，现在就是官方算是半承认这些人在我们手上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求遣返，不是吗？那我们就装死。我建议我们的政府就继续装死，就假装没有这件事情，让时间冲淡一切。不然能够怎么办呢？好，不然难道我们要直接宣布说这五个人变成政治庇护吗？这是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件事情啦。好，那你如果要说这样子就叫台湾不挺香港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有点超过，我觉得有点超过。好，台湾所谓的挺香港也不是能够什么事情我们都有办法做的，好吗？好，那至于有些人就会批评说，哎，瓜吉啊，你当初转这个文啊，好，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判断错误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样子，我跟瓜吉认识很久了，我觉得而且我跟他的关系是因为是他老板，所以我观察他可能是蛮久了。我基本上我觉得瓜吉他有时候是蛮热血的一个人啦，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信任这个记者，所以他在一时热血之下去做了这个事情啦。好，那当然这个东西当然对他自己来讲也引发了一些反作用力啦，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时热血哦。那如果是我看这件事情，我的看法可能就跟瓜吉不一样，我并不觉得这一位记者他出来做的指控是对任何人有帮助的，我大概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好，那至于那些拿这件事情来骂民进党政府不挺香港，或者是来骂这个民进党当初哈哈这个拿香港然后来骗票，结果啊，你看现在又不挺香港，我觉得这种人基本上就是纯粹只是找个理由在骂政府，因为他们对于蔡英文政府有很多不满，所以今天就找一个任何事情他们都可以这样骂。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啊，我们N观点的立场从来不是特别挺现任政府，我们觉得他有好也有坏齁，那该骂的事情我们都骂。可是我们就事论事的话，我并不觉得民进党的政府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需要被攻击。齁，我们该骂蔡英文政府很多政策都非常偏左，我是非常不爽的，非常讨厌，但是我觉得是讨论事情的态度就是要就事论事，就是要就事论事。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你能够拿来攻击现任政府，它叫做嘴炮挺香港，没有，我觉得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了。好，然后至于说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在卖一个芒果干，卖一个芒果干，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哦，就是我觉得台湾的选举，你说地方是县市长的选举就算了，可是如果在总统大选的层级，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芒果干的一个选战啊。台湾人所有的政治抉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护台湾的政权不被中国并吞，这是我们要做的所有选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除非哪一天中国放弃要统一台湾，或许我们的选举才能脱离芒果干的讨论啊，否则台湾在总统大选选举层本来就是一个芒果干的一个选战，这有任何错误吗？这不是说其他的民生经济不重要，可是大家要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维持现有的生活，我们能够进行这样选举，那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哪一天我们跟中国有某种形式的合作协议的话，政治协议的话，我告诉你，香港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台湾身上啊，你就总有一天看到我们台湾失去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谈这个香港的这个事件哦，香港的事件。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千万不要去管制区露营好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这两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是一个悲剧哦。老实讲啦，我看到这个幸存的家人，老实讲我觉得没有，我不想苛责他们。你们我跟你讲，失去先生，失去孩子，或者失去太太，失去孩子，这个都是非常心痛的一个事情。我很担心他们一辈子是没办法走出这个阴影的。老实讲，这个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悲剧。我自己有小孩，所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那种小孩子因为这些意外而丧命的一些事，我真的都非常难过，你知道吗？我觉得当然我不希望面对这个情况，可是哪一天如果要我的生命，我自己的性命跟我的小孩的性命二选一的话，我宁可牺牲我的性命，我也要保护我的小孩。哦，所以其实我跟你讲，父母就是这个样子啦。哦，那这件事我看了，当然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事情哦。那这个话题有个讨论，就是要讨论说，有因为他后来冒出一个要不要国赔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水坝这个管理的一个单位有没有出问题，哦，好像有一点问题啦，哦，那这不是我今天想讨论的点，因为老实讲我觉得这件事情能不能国赔 不是我们讲讲就怎么样，这个是法律案件，那法律能就能，不能就不能吧。好，那我觉得有些人会去责怪说你们自己好闯进管制区，你们自己做了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凭什么要国赔？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我觉得现在幸存的家属哦，我觉得他们现在处于非常大的一个悲痛的一个状态。那有时候人在这种悲剧的状态之下，他们未必能够非常理性，他们未必能够非常，有时候他们甚至需要一些事情来转移他们的焦点。哦，所以我不会在这个阶段真的去抨击他们或者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一种我对他们的一个同理心吧。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我真的会崩溃啊。如果是我遇到一个类似的一个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消失吧。哦，我可能会，你就突然看到我们那个节目没有做，然后我几年我都消失，我就会把我的一切都丢下。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哦，当然啦，当然我没有打算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人哦，不喜欢去那种危险的地方哦。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我要跟所有的家长讲，什么登山啊，什么溯溪啊，什么泛舟啊，什么野营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个活动的，好吗？真的，你们要出发之前，你们要去做这些事情之前，真的要考虑到一下风险哦。像这种管制区，它被管制，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好吗？或许99%的时候都很安全，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碰到那个1%很不幸的意外的状况呢？对不对？那这一次不就遇到这样子的东西吗？你可能看，大家都去啊，没什么危险啊，隔壁阿猫也去啊，那个楼下阿狗也去啊，可是他们去安全回来，不代表你下次去的那一次是安全的。这样的事情，它只要发生一次意外，我跟你讲，基本上就算你活下来，你是活下来那一个，我觉得你的人生一辈子也毁了。你用再多钱你也买不回这些东西的。好，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跟大家讲，全家一起出门，你带小孩出门，真的请做好这个事先的调查是不是安全。千万不要因为很多人都有去，部落客都有写 YouTuber 去拍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去。其实很多那些地方都是管制区啦，平常很安全，别人也这样玩了，那不代表你去的时候就是你很可能真的不幸运的那一个啊。台风天跑去海边看大浪的也没有每个都被卷下去啊。这样讲啊，那些什么台风在海岸钓鱼的，他们也钓过很多次啊，然后就是每某一次很不幸的时候就被卷下去。那你要为什么要去赌这个样子的几率呢？这件事情有什么值得你去赌这样子的几率呢？你要去露营，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露营。好，那有一些人哦，你追求的是肾上腺素的感觉就算了，因为你知道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人生不去追求冒险，他们就觉得很痛苦，所以他们会去参加高空跳伞啊，去爬喜马拉雅山啊，他们就是要肾上腺素。如果这是你个人的选择的话，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我也不用干涉你，因为你个人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身为家长，你带着一群家人去度假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只是跟着你去的，你的小孩只是跟着你去的，好，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跟着你去，也不是他选的。真的，在这种状况下，你不要去选那种有风险的。我想，你们要的只是全家开开心心的在外面度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吧。那为什么要去找有风险的地方呢？哦，所以我给所有的家长哦，三条我自己的个人的原则哦。第一个原则是，只要政府告诉你有风险的地方都不要去，政府告诉你是管制的地方都不要去。你知道有些海域他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暗流，结果呢，我就有时候还是看到有人会下去，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有些，所以你知道每个地方被限制都是有原因的。好，像有些地方现在可能比较多人知道，像什么花莲的七星潭，大家现在开始比较知道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讲。但是我跟你讲， 那不就是因为之前发生过不少次在七星潭戏水的人很不幸的意外嘛、哦？所以真的被限制的地方通常都是有原因的。第二个是呢，即使是没有被限制的地方，万一如果是一个出事之后救援不易的地方，也不要去。好、哦，即使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地方，可是你有没有可能突然身体不适，然后你想办法要找救援，对不起，电话不通啦，或者是那个天就是那种气候不好，救援队无法出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就是如果出事之后不容易救援的地方，我建议也不要去。第三个是什么？如果你能够用钱买得到安全的话，就请用钱去买这个安全。哦，我自己出国啊，从来不买最便宜的机票，而是买飞安记录最好的那间公司的机票。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即使是所有的航空公司，他们的飞安其实都应该都还可以，可是还是有点点差距。因为飞机其实老实讲还蛮安全的，可是你知道吗？对我来讲，如果我花钱能够买得到更多一点的安全，我也愿意花这个钱。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三条原则。好，那我真的就告诉大家说，真的好吗？不要去管制区露营了。我希望发生这种憾事哦，真的能够让更多的人那个想到把重视这件事，重视这个安全，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我跟你讲，鸡汤我已经喝完，所以我现在喝那个菜脯茶，黑金茶了。因为我上个礼拜感冒嘛，感冒之后呢，我礼拜三感冒，然后礼拜四我就硬上了我们的 Miu Lai 的中午版，礼拜五我又做直播，那礼拜天有我们 Press Play N 观点商学院订阅制的私密直播，礼拜一我们用那个科技巨，就那个巨头与独角兽直播，所以我的喉咙有点超过头了，所以我今天就开了一包的茶包，希望能够保养我的喉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我们的今天的第三个话题。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呢，叫做美国的民主党。大家知道美国两大党嘛，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民主党会不会反中啊？他们选上，如果拜登选上，会不会反中？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哦，最近哦，在台湾有一些媒体以及有一些意见领袖，他们在洗一个风向。他们在洗什么风向呢？说不要盲目的挺川普啊，不要因为川普反中就支持川普啊。事实上民主党也反中，现在美国整个美国都反中，所以民主党也反中，所以不要为了反中就支持川普啊。哦，那民主党也反中，所以你也可以支持拜登的意思啊。不要全部都压在川普身上，拜登也不错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叫做民主党如果他们选上了，他们真的会对抗中国吗？哦，那我先讲结论啊，那个就是我觉得会讲这样子的话的人呢，要不就是某个程度来讲，你没有那么真正的了解民主党跟美国；要不呢，就是你其实了解，但是你为了自己，因为你很讨厌川普，所以你硬是扭曲你自己脑袋里面的一个意见。好，会说这种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你非常讨厌川普，然后你又很讨厌中国，所以你就洗脑你自己说，哎，美国如果民主党拜登选上，也会反中，也会对抗中国。好，那他们当然有这种人，他们当然有举一些理由哦。那第一个理由是什么？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举出来一些叫做民主党里面有些议员呐、啊，哦，有常常骂中国，也有骂中国的记录。有，当然这绝对没有问题。民主党的某些人也有骂中国的记录，也有提出一些对付中国的法案，一定找得到。民主党那么大，当然一定有些人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持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现在是美国的敌人，是一个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党的共同共识，所以他们依照这个两点，他们来推论说民主党选上也会反中，拜登虽然历史上的记录比较轻松，可是他选上他也是会反中。好，那 我来讲一下我对他们的这观点的一个看法哦。原则上哈，我不会说他们讲的东西全部是错的，他们讲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对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讲出全部的事实，他没有讲到全部的事实。好，他们讲的部分哪个部分是对的呢？他们讲的部分对的部分是，现在美国的整体民意是反中的，这点没有错。再加上中国的确想要挑战美国的地位，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其实有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即使是民主党也必须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好，就是以前民主党比较轻松，但是现在的美国的民意大势以及中美的霸权对抗之下，即使是民主党都得比以前对中国更强硬。可是重点来了，我们讲强硬，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是零跟一啊。民主党跟是以前的民现在的民主党跟以前的民主党比较可能比较强硬了，可是跟川普比呢，跟共和党比呢，还是比较软啊。我们如果用零到一百分，我们如果用零到一百分来做个衡量，零分就是最亲中国，一百分是最反中国好了。民主党以前可能是三十分，就是它相对是很亲，相当亲中国。好，现在可能变成六十分，就是超过五十分是反中国，超过低于五十分是比较友善中国的话，民主党可能以前是三十分，现在变六十分，的确民主党比对于中国更强硬了。可是重点是，川普跟共和党的态度是九十分啊，你六十分比起九十分来讲，就是更轻中啊，对不对？民主党即使是比以前更加的反中了，没有那么轻中了，但是我觉得民主党对于中国的态度，比起共和党那种很坚决，就是要把中国打下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的。好，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你拿出一些民主党的党的人的一些拿出他们的一些记录，以及说美国的民意趋势，然后你就说哦，这个东西你看，这个东西也是全票通过，民主党的议员也支持之类的，我只能说那个是某个程度你在混淆视听。民主党比以前更反中，他们现在也愿意支持一些抗中的东西，可是跟川普跟共和党的态度，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的。这个就跟在台湾一样嘛，支持台独的也是有极端的跟比较那种中间的，那这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是第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点要了解的事情，是我们虽然知道民主党又比以前更没那么亲中国了，可是我们还是得用一个灰阶，我们用程度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用零跟一在思考。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我觉得以他们这一次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拜登跟贺锦丽这两个人 ，Kamala Harris， 我觉得其实依照他们历史，我觉得是非常难让人信任的。无论是拜登或者是贺锦丽，他们身边的人都跟中国有庞大的利益瓜葛，而且现在可能都还是进行式哦。所以这两个人真的能够让我们信任他们是会打中国的吗？好，然后呢，这是第二点。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点就算了。我觉得大家真正要理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是，民主党的核心价值会让他们更倾向对中共采取比较友善的方法，而不是对中共采取非常强硬跟打压的一个做法。这个东西就跟拜登无关，也跟贺锦丽无关的。好，他们两个当然是，我觉得是我不信任的。可是我跟你讲，民主党真正的问题是，民主党的核心价值里面会让他们更对中国是更友善，而不是更敌视的。为什么？我跟你讲，在民主党的核心价值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他们在外交方面倾向多边主义跟和平谈判。基本上呢，就是对于共和党哦，或者是对于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这个像川普这样的这种外交的强势的鹰派，他们倾向什么？用同时用棍子跟红萝卜，就两边都要用，而且棍子也会多用一点。可是民主党他们的外交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喜欢和平谈判，好好的谈，我们就先谈。那我跟你讲。对，跟中国扯在一起哦，基本上好好的谈就是没有用的一个方法。奥巴马政府 八年的执政，全部都采取这样的策略，结果呢，全世界的外交被他搞得乱七八糟。哦，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跟好好的去跟德国说你要加军费，德国哪会鸟你？啊，像川普就很干脆啊，那我就撤军，哎，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其实我想，民主党他的传统，他在外交上面的传统就是走什么？走世界主义，走多边主义，走和平谈判，这些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根本没屁用的。好，我必须说，如果中美贸易战是给民主党来打，如果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在打中美贸易战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开战，然后双方谈判，然后中国就给了这个民主党一个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有诚意的，但实际上会可以后续有很多漏洞跟摆烂的。那民主党依照他们的价值就是什么？就说好啦，对方有让步，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这个对他好一点嘛，我们该导引他们做好一点嘛。然后接下来呢，民主党就接受了，那中美贸易战就结束。然后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美国再次发现他们又被中国骗了。你觉得这个样子的民主党有能力对付中国吗？你觉得这个样子的民主党有能力对付中国吗？好，这个是民主党的核心价值第一个问题。而民主党的核心价值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其实某个程度来讲是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原因，就是民主党是比较偏左派跟进步派的。那这些所谓的左派进步派，他们有个很根植的一个理念，核心理念叫做反帝国主义。好，那当然啦，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帝国就是美国帝国嘛，虽然中国崛起中，但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真正的帝国还是美国，所以他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你如果去看上那些左交的，你如果去看那些看上那些什么社会，在台湾很多这种所谓社会学院的这种的教授也都是很左派的，他们就会整天告诉你要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之类的。我告诉你，当你的脑袋核心思考叫反，是所谓的反帝国主义或者是反殖民之类的话，你就会反美国本位霸权。所以民主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叫做要反美国的霸权。好，这个也是川普他们共和党特别提出来，就是民主党就是要让美国衰弱下去啊，民主党没有要让美国继续强大。所以啊，你知道当民主党有这个核心价值的时候，叫做反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时候，他们会有个问题叫做，当美国拿出他们强大的肌肉在打人的时候，这些人会有罪恶感，民主党会有罪恶感，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帝国主义压迫人家的事情呢？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来对付这些我们想要对付的国家呢？那我觉得这个本质哦，民主党这个本质，老实讲，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好，我跟你讲，我认为世界的政治或者是世界的角力本来就是拼力量的。好，本来就是拼力量的。什么和平啊，世界一家，我跟你讲，那些都是屁，好不好？那个东西是在现实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些，我跟你讲，这些人就是活在太和平、太美好的时代，对于人类有错误的幻想，他觉得全世界可以统一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政府之下。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愚蠢的。当你今天拥有，你今天脑袋里面已经种了一个思想，叫做反帝国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而且无效，而且是反人类文明的思想的话，基本上你只是把美国这个国家，明明有很多武器可以用，可是你却把自己的手绑住。你把自己的手绑住的时候，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发挥你真实的实力嘛。所以美国为什么川普上任之后能够解决这么多外交的问题？他为什么有办法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以色列建交？为什么他有办法让现在连巴林都要跟以色列建交？就是他拿出他的拳头出来嘛，好，所以基本上其实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但是民主党，我跟你讲，哪一个替民主党辩护的人敢说民主党的核心的本质没有反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好，我跟你讲，我相信任何认识民主党没有人敢讲这句话。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左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观。 齁、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甚至啊、哦、民主党里面甚至还有一堆人觉得社会主义很好，共产主义很好啊。齁、哦、我跟你讲，你去看那个纽约的众议员 AOC 啊，就是这个样子 的人啊。所以民进党里面也有一批极左路线的人啊。齁、哦、啊，那习近平现在要走所谓毛泽东左派反资本路线，推翻邓小平路线。哎，我跟你讲，在民主党里面说不定有些人觉得他是同路人了，说不定还有些人觉得他是同路人了、哦、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川普当初禁止中国旅客因为武汉肺炎病毒进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民主党的每个议员都出来骂川普是种族歧视。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能对于国外的有色人种做歧视，我们是帝国主义，我们不能用我们帝国主义的手法来对付中国。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问题嘛。哦、然后当川普说 China virus 的时候，这些人也都出来反对，说这是种族主义。那我告诉你，那 中国想要把这个病毒栽赃给美国军人带过去的，民主党是假装没有看见吗？这个样子的一个党，你能够相信他能够有效对付中国吗？你相信这个连 China virus 都不敢讲的一个党，他们觉得这样子有损外交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这样讲。他们心中应该也认为是 China 来的，他们不敢讲，因为为了我们外交的礼仪，我们不能这样讲。你觉得这样子党有办法对付中国吗？这样子民主党有办法对付中国共产党吗？别傻了好不好，他们民主党上台，就算他们现在从亲中的30分变成反中的60分好了，但是他们的本质就会让他们被中国共产党耍着玩，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会被共产党耍着玩、哦、所以 我这样讲啊，民主党从我现在要我来评论这个问题，叫做民主党真的会抗中吗？我会认为他们在态度上面会比以前更加没有那么友善中国，可是他们对中国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就会被吃得死死的，他们就会被中国玩弄在股掌之上，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有些人说，希望我跟一些左派的 YouTuber 还是怎么样聊，是不是？我会觉得是，老实讲啦、啊，在我眼中，这样的对话，我不知道意义何在。好，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意义何在。我并不觉得现在那些支持左派的，他们有认真研究过左派跟右派的核心，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就支持左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右派为什么事实上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要对话也必须真的两边都有深入研究过，然后否则我跟你讲，你只要两边都有深入研究过，你就知道左派的路线是无用的，是不可能有效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事实。左派是适合作为右派的修正跟调整，但是它不能作为主要的路线。右派走过头，事实上也有它的问题，所以左派要把右派拉回来一点点。可是如果你完全去走左派，右派修正回来，那对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退化非常多的，我觉得是退化非常多的。哦、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哦、就是民主党会不会抗中？嘿嘿嘿嘿嘿嘿，我就希望拜登不要选上。我只能说，拜登选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偷笑，超开心的。然后美国很可能就会跟中国的这个对抗的霸权对抗里面屈居下风，屈居下风。我这样讲好了，你知道民主党或者这种左派的人，他们希望的是什么？中国跟美国好好谈，大家双赢嘛。我跟你讲，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非常了解中国本质的，我只希望美国把中国共产党政权摧毁好吗？摧毁。你说超级万是左学术左，但我对他真的没有那么熟啦，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必须看一下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上面的推动的发展史，再来谈左派还是右派，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哦、然后而且我必须说，那我觉得任何要谈左派右派的，应该也要把经济学学完，要把所有的右派的一些核心的经济学家的东西学完，并且去思考，才能够谈这件事情嘛。好、哦，好不好？那我并没有特别想要需要跟左派的人对话，因为我觉得此路不通嘛。他们对于左派的想法是一个信仰，你知道吗？是一个信仰，所以信仰怎么讨论？怎么办法讨论？ 好啦，那这是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的 N 问的单元了，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开始的一个新的单元了。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要 让大家发挥你的那个专长，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观众卧虎藏龙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 N 问就是要来从我们上个礼拜的问题挑出五个我觉得最棒的、个最有趣、最值得分享的答案。好、哦，那上个礼拜我们的 N 问的第一期，我们问的问题是：有两个超级创业家，一个是特斯拉的 Elon Musk， 然后这 Elon Musk 呢，他在为了要成功，为了要追求成功，所以他连续一周工作100个小时，工作很多年。好，即使到现在一周都还是工作80到90个小时，最夸张的时候一周工作到120个小时，为了这个成功他全力以赴，牺牲所有其他的时间。然后 Twitter 的 Jack Dorsey、Twitter 的创办人 Jack Dorsey 就说他给创业家的建议说，不要盲目的学习其他人的成功啊、也不要工作那么久的时间把自己 burn out， 然后你把你自己有能够运用的时间把应用用到最高效就好了。好、所以我请大家做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是你比较倾向 Elon Musk 的讲法正确呢，还是 Jack Dorsey 的讲法正确呢？好，那我来公布。然后基本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对错嘛，这个东西没有对错，这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哦。但是我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最后大家就是有来回答的，有来回答很多，我得到200多则答案，真的超多的哦。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想发表这个意见。我跟你讲，最后的我把它叫投票比例好。支持 Jack Dorsey 就是支持那种你不应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工作，你只要尽力运用你可以的工作时间的人是 52%。 那支持 Elon Musk 这种要拼燃烧生命的所有的时间，除了睡觉以外所有的时间以外的是 48%。 所以就是52比48，就 Twitter 的 Jack Dorsey 略胜一筹、老实讲这个比例比我想象中的接近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以为在台湾会选 Jack Dorsey 的人会更多，因为台湾现在不是很多媒体都是要讲说工作跟生活要平衡吗？工作跟生活要好好的平衡吗？所以我本来以为会是类似70-30之类的，没想到我们 N 观点的观众真的会支持 Elon Musk 的还蛮多的，居然高达 48%， 基本上是平手，52比48是平手嘛，所以哇，这是有点让我惊讶。好、那我接下来念那个五个答案哦。第一个就是五个我觉得回复的我觉得很好的。好、第一个叫做 Darwin， 好、Darwin， 他选的是 Elon Musk， 好、他的我来念一下他的意见。他说说实在哦，两个人想表达的内容应该是完全不同的。Elon Musk 想表达的应该是自己对事业的态度，还有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必要时刻，我可以为了这份工作连续工作20个小时，而且林北真的有做到。那 Jack Dorsey 想要表达的是，不要完全拷贝现有的人成功人士的做法，拼命20小时，如果只是瞎忙的话，这是没有用的。比起增加工作时数，更优先的是提升现有的工作效率。那不过 Jack Dorsey 在讲这句话的当下呢，可能并没有像前一段所讲的方式去理解 Elon Musk 所讲的话，只是单纯的觉得说，一般人如果为了模仿已成功人士连续工作20小时，这件事很荒唐而已。至于为何我会选 Musk 而不是选 Jack 呢？单纯只是觉得自己的人生还不够努力吧。好、我觉得你写这么多字，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努力，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念的第二个答案、是这个 Sen Su、Sen Su 给的答案，他一样选 Elon Musk、他一样选 Elon Musk。 他说 N 大你好，我在几间所谓的新创公司工作过，其实选择第一或第二选项跟这间公司能带给我的利益相关性极高、在其中一间我只是所谓的员工，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老板挂在嘴上的是供体时间，未来成功之后一定会有多大的发展，但内心常想的是这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赚大钱其实也是老板跟股东嘛，我只是想在该工作的时间尽力完成我的工作，不要熬我的时间啦。但是到了另外一间公司的时候、我实际加入投资成为一个股东，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花一些我自己的时间可以让自己的公司更快成长，这样子很棒，毕竟我这样才有机会跟着受益嘛。假日的时候也愿意来优化制程或赶工，甚至不需要加班费。所以 Jack Dorsey 或者是 Elon Musk 的做法 应该取决这间公司对我自己的利益的联动性吧。好，要筑起资本主义的高墙啊。好，然后我基本上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是很对的。不过当然了 ，Jack Dorsey 他在讲的时候，他讲的是创业家，那创业家一定都是有那个有股权的嘛，所以其实都是有自身利益。不过我相信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如果这间公司给你的好处很少，你当然不会为他拼命嘛。那至于公司给你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时候，那你当然也愿意替他拼命。我觉得这当然是很合理的。好，好，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位叫做叉叉，哦，叉叉，哦，然后他选的也是 Elon Musk。欸，其实我跟你讲，我后来选那个留言，我觉得我看的比较开心的都是 Elon Musk， 因为你叫我自己投票，我可能也是投 Elon Musk。好，哦，那但是好，叉叉叉叉就是好，我们来念他的那个留言啊，哦。他说：先假设哦，所谓的成功是指事业上跟金钱上获得成就啊，哦，先不讲家庭那些，那我应该会先选 Elon Musk， 然后再 Jack Dorsey。好，如果是在草创阶段，全力投入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特别是在摸索阶段或者比较创新的产业，在没有其他案例可以参考的状况之下，等后期经验比较多，资源跟能力也足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如何省力工作了。欸，其实你讲的没错， Elon Musk 也是这样子。 Elon Musk 他说我以前工作120个小时，我最近都要80到90小时，他也有减少。好，那好，然后我最拼的时候大概是一周工作70个小时左右，那时候虽然很累，但是自己正在逐步解决工作上的困难，成就感蛮大的。那个时候在赶的案子是越级打怪的等级，整个人是很专注在那个 case 的状态，后来也顺利在时间内交稿，是个很累但很有趣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有过就好了，不会想要一直持续在这种状态。好，所以我们刚刚念前三个都是选 Elon Musk， 终于我们第四个选 Jack Dorsey 的，就选 Jack Dorsey 的。好，那这位观众叫做明叔，好，然后他说：我认为啊，过长的工作时间将会破坏人的生理系统，从而摧毁人的精神意志，最后不仅事倍功半，还会导致许多不可挽回的憾事发生。工时过长对于工作上的判断与决策是一种渐增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显然是来自于人本身，毕竟我们并非机器哦。长期的肉体疲倦将会使人的荷尔蒙分泌失调，进而影响精神层面，这将使人情绪起伏不定，初期状况是暴躁易怒没耐心，中期症状就是患得患失，后期症状就是神色木然，只剩下肉体在，精神早已死去哦。而这就是我认为 Jack Dorsey 所谓的燃烧殆尽。最后，我并不代表拼命工作的想法过时，只是这种做法仅适于适合目标明确而且自我要求极高的人才有办法做到，故我认为这种人只剩下那个世界上那个 1% 的天选之人才有可能办到，而一般人也是能够办到，但需要长时间的练习自律以及静下心好好思考规划以及明确目标，坚定信念方能走出逆天的一步。哎，我觉得我们这位明叔写的真的是一个那很棒的一个这个讲的其实也蛮有道理齁，就是因为我怕我讲出来的东西被误解成是不赞成，但我真的觉得他写的很好齁。那最后一位 James， 他选的是 Elon Musk， 他说 Elon Musk 会全力投入是来自于他努力有显著成效，强大的动能驱动他工作，他也很享受在其中，因为他的努力很显著的会看到效果，好，他住在工厂跟员工一起努力达到提升产能，他就有发挥的地方嘛。那 Jack Dorsey 认为既有时间发挥效能就好，我认为啊，原因在于他也知道他在努力也无法进一步扩张，因为脸书已经占据大部分的江山，即便他有办法一天工作120小时也是望 FB 心态，无法达到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支持马斯克在能努力的状况之下对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并突破。以下是我的观察，现在的人对于上班时间感到不耐，觉得时间太长，应该也是类似跟我在职场上遇到的情形一样，即便再努力一天工作20小时成长升迁可预期性一样差，努力不会有突破性结果，就跟 Jack Dorsey 一样，那就会如同死鱼一样。好，那但我该做的呢，其他可以做到100分的工作我就做到80分可以交差就好了，但如果这部分是新成立的升迁机会就在眼前的话，努力就能够升迁或成功的话，那投入工作并一起成长就很有动力了， 这不叫做职业，这叫做志业。好，那我觉得五个念完了哈，五个念完之后呢，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意见就是，如果跟自己的自身利益比较相关，你就会比较有动力。好，但是跟自身利益没有那么相关的话，就相对比较没有动力。这我觉得大家、啊、第二另外一个也是讲到，其实、有些人适合，但是有些人不一定做得到。好，接下来我要念，其实 我已经念完五个了，但是我接下来念这个 Kevin Wu 的、他选的是 Jack Dorsey， 他是我额外选的一个，就是第六篇。那我原本我只要选五篇，为什么要选第六篇呢？就大家听了就知道哦，就是他说，如果是以前呢、我绝对会赞成 Elon Musk 的方式来做自身的创业，但因为家母的关系，家母就是个工作狂，拼了一生，的确累积了还不错的成就与财富，但却还来不及享受，就已经身心受到严重打击，最后选择在去年轻生了，得年不到50岁。创业者往往承受的身心压力不低，除了要拥有超人般的意志力，也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适度的休息跟舒压是必要的，只要方向是正确的，终究会开花结果。好，那我为什么选你的这个留言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安慰你一下啦，我觉得亲人为了这件事情轻生哦，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打击啦，所以希望你加油哦。那我觉得也希望你们的家人能够走出这件事情哦。那我觉得任何创业家哦，真的不要压力压到把自己压垮了，好不好？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哈，我觉得这次很多，因为我们有200个回答，超多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观点，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就知道说，其实你要选 Jack Dorsey 还是选 Elon Musk 的方向，这只是一个取舍而已。拼命工作当然比较容易成功，但是也是必须要付出代价。好，那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建议，我会比较会是说，这个在年轻，在你还很年轻，当你的肝脏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你可以先试着去拼一下。但是当你到了中年，差不多35岁左右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可以重新再选择一下，到底是还要不要像年轻那个时候继续拼，然后以及接下来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身体还很健康，你如果你是从25岁拼到35岁，身体应该还不太容易会拼坏了齁，我们人体没有那么弱。第二个是你到了35岁，通常你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齁，那个时候你除了自己的健康以外，你还有家庭要顾，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重新再做一个选择。这个是我给大多数人一个建议。但是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想要拼的话，想试试 Elon Musk 那么拼的方法，你可以去试。但是如果当你发现你撑不住的时候，千万要退下来，好不好？当你发现你撑不住的时候，你千万要退下来，不要硬撑在那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Elon Musk， 我只能告诉大家一件事，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Elon Musk。好，你看到一个 Elon Musk， 你没有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样子搞到身心失调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如果你不想成功，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但你想要成功，我会建议你拼是没有什么，拼是好的，因为你越拼就越容易成功，这是对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当你承受不住的时候，当你撑不住的时候，一定要赶快退下来，你就要退下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本周的上个礼拜的 N 问的题目。好，那我看到聊天室占左右派占很大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左右派哦，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你也可以觉得另外一边讲的都是屁话，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在现实世界，过度偏左或过度偏右可能都不是完整的 solution。我支持的方向是以右派为主，以左派的一部分的东西作为补助。齁、哦、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至于民进党是左派右派呢，这要看你对于左派右派的定义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如果像我是比较重视经济的维度的话，事实上我一直觉得民进党并不像大家讲的那么右派。齁、哦、那聊天室有讲嘛，他之前想改的医材也是很左派的解决方案嘛。对不对，他们很多方案，其实民进党的方案其实都还蛮左的啦，说实话。他当然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左，但是就是中间略偏左一点点，那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那我希望大家不要站啊，哦，你站在聊天室站也不会分出胜负的好吗？不会分出胜负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 N 问第二集，哦，我们 N 问的第二集，我们的 N 问，哦，这第二集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连结点进去，你就会看我们的问卷。基本上这一次要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上一个问题比较沉重嘛，可能是到底要拼命工作成功，还是要过，还是要不要，还是会不会过劳死之类的，哦。这次我们的问题比较轻松，就是来推荐一家台南美食。就是大家都说台南是台湾的美食之都，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一定会承认，有些人说我们这边才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某种程度的共识。当然啦，啊，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我们要讲高档牛排，因为我很爱吃高档牛排，台北市还是比较多的啦，哦，台南没有那么多高档牛排啦，哦，但是台南有很多真的很厉害的美食，哦，所以我们这次的 N 问的题目就是，如果台南的美食你只能推荐一家的话，你只能推荐一家的台南美食的话，你会推荐哪一家？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哦，为什么你非得吃这个不可？在所有的台南美食里面要选这一家。我跟大家讲，我非常喜欢台南的美食哦。哦，你知道我为了台南的美食，我都有时候想说我要不要去台南买个房子住在那边之类的，哦。但是当然对我来讲，我已经习惯台北的生活。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爱台南的美食。我每次去台南玩哦，我都觉得我的胃太小了，你知道吗？我的胃太小了。为什么我一天就只能吃三四餐呢？为什么我不能一天吃八餐十餐呢？哦，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每次去台南美食，我就恨不得东西吃完之后我胃不会饱。但是，哦，这个就是台南的美食非常多，包含它的牛肉汤啊、石木鱼啊，哦，他们连胡椒虾都很好吃，欸，然后包含他们的包子啊，包含他们的这个水晶饺啊，哇，包含的，哦，真的很多啦，超多的，包含他们的蛙粿啊，哦，所以这次要给大家这个困难的题目就是，如果你在台南，你只能推荐一家美食，只能一家哦，你会推荐哪一家？哦，你不是台南人，你也可以填，哦，台南人当然可以填，但是非台南人也可以填。非台南人也可以填，好吗？好，就是你从外地人的角度嘛，你就想想看，你觉得最喜欢吃哪一家嘛？那下个礼拜呢，我会挑出我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五家。好，下个礼拜我会从大家踊跃的留言里面来看，哪五家推荐给大家，然后你就，然后这大家就当然就下次去台南就去吃吃看啦，对不对？好，好，好了，好了。哦啊，对，那个虾卷也是蛮厉害，虾卷也是蛮厉害哦。好啦，那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N 问哦。那欢迎，无论你是在 Podcast 上面收听的，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看的，我们在我们的影片或者是这个 Podcast 的文字区都有这个 N 问的连结，点进去就可以作答，好不好？下个礼拜我们会那个挑一些人的，然后这一次我们可能会抽奖哦。那我要抽送什么呢？我就会送大家三包，好，我只会抽一个人，我会送三包这个黑金养生茶，就是今天我们业配的这个，哦，送给大家，送给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那个答案的人，我就送给他。所以如果你要抽奖的话，你也可以填你的抽奖地址，好不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I 直播啊，希望上个礼拜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礼拜的 MULAI 直播能够让大家礼拜三晚上不会觉得空虚哦，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礼拜三晚上没有听到我们 MULAI 很空虚，那这个礼拜就回来了。好，节目最后还是再次讲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工商业配哦，就是高家20年老菜谱的 N 观点特惠礼盒，超便宜的，而且超好吃的。我为了这个还甚至做了一碗这个老菜谱鸡汤吃给大家看，但是我已经喝完汤了，哦，然后它的价格不便宜，可是它的品质我觉得是可能是全台湾有卖在卖老菜谱最好的，而且我们这次的中秋特惠礼盒超便宜，哦，这个刚刚已经帮大家算过嘛，想知道的就回去我们影片前面回头看，反正超便宜的啦，哦，所以你能用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好吃的料理的食材，为何不去买呢？而且买来送人也很棒，买来送人也很棒，哦，好啦，大概我们今天的那个 直播就到这边了哈，我建议大家给他买爆，大家就给他买爆，让我们的厂商说天啊，到 N 观点下业配能够卖掉这么多啊，那吓死他们。我们之前卖棉左鱼，卖棉左鱼都卖到他缺货两次，他们断货啊，我们这次也把老菜谱卖到断货吧。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哈，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咯，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跟大家说声晚安咯，大家拜拜咯，大家拜拜。好，礼拜五我们礼拜五中午我们还有这个投资好的直播，也请大家锁定。好，那如果是在 Podcast 的听众的话，麻烦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拜拜，大家晚安，大家拜拜。